我在手机上朋友圈从这一个星期开始，我就会把每一个星期天所讲到的经文题目发到我的朋友圈，包括咱们的各个群里，我们大家去关注，提前预备，提前读这段圣经，然后呢提前在家祷告，然后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共同明白上帝的话语。阿门。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到第23节。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到第2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一切的是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，就是上帝的话语一定成就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上帝的话语一定成就。你知道圣经当中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一点一点的在成就。你知道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从我们接受福音到我们进入主的国度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在干什么吗？我们其实就是在经历上帝话语的成就，上帝说有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成就。上帝说你信耶稣就得到祝福的成就。上帝说你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？财富、身体、家庭、生活、环境，一切的祝福的成就。只有你信靠上帝，上帝才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子。圣经当中说，你们这些做父亲的，你的孩子向你求饼，你会不会给他石头？不会。那么上帝也一定会把更好的给你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们这群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受苦，是为了干什么？得祝福。来了老想着受苦，进到教会老想着我犯了什么罪。我们是罪人不假，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已经为我们钉到十字架上了吗？很多人今天就把罪跟苦难连到一起，其实罪跟苦难不是连到一起。我问大家，耶稣基督受不受苦难？有没有罪？动不动就把罪跟苦难连到一起，我崴脚了，我犯罪了啊！我牙疼，我犯罪了，我嘴上起泡，肯定是我昨天骂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动不动就把罪跟他的信仰连接到一起，跟他的行为连接到一起。不是的，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是要给我们祝福，很多的时候是借着什么呀？借着环境，借着苦难要给我们什么祝福？你知道吗？上帝啊，对亚伯拉罕这个人特别好，所以说呢，他就说我应许你的儿女以后要成为大国，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上帝为了眷顾他的儿女们，然后呢先派摩西到埃及，又把他的儿子雅各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带到了埃及，在那里避免了大饥荒。但是后来呢，那个地方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，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。为什么要逼迫他们？其实就是为了预备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帝给预备的是哪儿？迦南美地呀、啊，迦南美地是什么呀？牛奶与蜜之地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一串葡萄得两个人扛。等有时间我会给大家看看那个图片。今天的以色列是那样，我曾经发过这样的图片，大家谁看过？啊、嗯，好，我们的同工几乎都看过啊。两个人扛一串葡萄，那个就是以色列。所以说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呀，特别特别的富裕，那个地方啊出产特别的丰富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地理环境特别有意思，这头面对的是大西洋，这头面对就是沙漠， 你听话的时候呢，海洋气候出现了；不听话的时候，就是沙漠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上帝把它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，特别有意思。那个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，上帝要把以色列民带到流奶鱼蜜之地。如果你在埃及过得特别好，你还想走吗？你就不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成天埃及也流奶鱼蜜，你还走不？我跟你讲，埃及的土产特别丰富，它的出产是20:1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以色列地区呢是8:1的比例。为什么一有饥荒人们都愿意往埃及跑，一有苦难都愿意往埃及跑？就是因为埃及有一条使整个埃及特别富饶的河，叫尼罗河。这个河呢，平时涨水的时候它是不发洪水的，是水涨过两岸，所以说一有水的时候呢，它水就往两岸蔓延，然后呢两岸就自动得到了浇灌，它不发洪水，所以那个地方呢没有，几乎没有自然灾害。为什么上帝要兴起石灾呀？没，几乎没有自然灾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上帝把这个苦难给他们干什么？就是为了把他们怎么样，带出埃及。有些时候不是上帝不怜悯我们，是我们不愿意走，不是上帝不想给我们，是我们拒绝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上帝的话要句句应验在这个时代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一生的信仰在干什么事情？就是在经历上帝的话成就。上帝每一句话成就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开始增长，一直长到飞鸟来宿在你的枝头，你对这座山说挪到海里，它也能去。每一个人都在经历，不是今天医病的恩赐没有了，不是今天赶鬼的能力不在了，而是今天我们依靠上帝的这个力量微小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要经历上帝每一句话的带领。为什么马太福音会放到新约圣经的第一卷呢？其实如果你要研究这个教会的历史，包括新旧约导论和概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实马太福音写成书不是第一卷，第一卷写成书的那卷书是马可福音，知道吗？那为什么要把马太福音放到第一卷呢？而且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写的家谱呢？你知道马太福音是对谁写的不？马太是犹太人，路加是外邦人，马可是犹太人，约翰是犹太人。马太写马太福音是为了给犹太人写，路加写路加福音是为了给外邦人看，约翰写约翰福音是为了抵制异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每一个人当时成书的背景是不一样的。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到了新约圣经的第一卷？你回去仔细读圣经，明里暗里隐约的出现引用圣经旧约经文达到100多次。其实他在说一个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就是乡亲们呐、啊，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来了。为什么说来了呢？看没看见在他身上不断的应验旧约的预言？只不过人呢，有些时候思想比较不开通，反应不过来。圣经当中说必有童女怀孕，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。成没成就？成就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有一天呢，三个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，希律王震惊了，就问底下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说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你说他们心里知不知道耶稣当生在哪？他们愿不愿意承认主？不愿意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不愿意承认？思想，思想。 耶稣有没有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？你回去看圣经是有的，不光是圣经，现在历史考古已经证明了耶稣当时就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但是他是不是长在犹太的伯利恒？不是的。你知道吗？生跟长是不一样的。犹太人错误的思想就是你生在伯利恒你也得长在伯利恒，然后最后你从伯利恒出来带领我们起义，结果你没从伯利恒出来，你从加利利出来，你就不是大卫的后裔。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成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我问大家，上帝是不是全能的上帝？
是。
有没有他干不了的事儿？
没有。
喊的最大声音的就是我们的童工，有没有干不了的事儿？
没有。
能不能说谎？你发没发现上帝的全能是有局限性，上帝的全能是在自我的范围里面，能不能说谎啊？能不能骗人呢？不能的，上帝是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你知道吗？上帝还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啊？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上帝，为什么他有不能行的呢？因为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上帝是不能说谎的。从圣经当中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发现耶稣没有一句话，上帝也没有一句话欺骗过别人。有一次啊，一个百夫长来找耶稣，他说：夫子啊，我的仆人病了。耶稣说：我去。然后那个百夫长说：不用去，你说一句话吧就好了。然后耶稣说：你回去吧，你的仆人好了。结果他一进屋一看，没好，耶稣把我给骗了，我这大老远找他，他忽悠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一句话他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不会欺骗任何人，所以耶稣所说的话都会成就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得着能力的时候就要去传福音。所以说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又得到了什么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更新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，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就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干什么？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为的是不是把我们弄死？我们大家以前小孩啊，他淘啊，经常会抓一些小动物。我们大人抓个小动物干什么？养着。孩子抓个小动物干什么？拿个小棍儿，拿个小石头，或者两个手一掰，滋啦一声，他感觉好玩。上帝今天把我们弄，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是不是为了拿个小棍儿扒拉一下？是不是？把你的腿打折啊，因为你骗我。我刚才问你上哪儿了，你说你上超市了，其实你没上超市，你洗澡去了，你骗我，是这样吗？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也是信实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。我们的父亲可能对我们不怎么好，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对我们绝对是非常的好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说他若是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地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允许的范围，你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你知道当我最孤单的时候，当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当我最痛苦的时候，我就会说哪一句话呢？上帝的话语一定成就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告诉我自己，上帝的话语一定成就，不是上帝单言了，是上帝要给我最好的。所以说我每一次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，这就是你信心的增长。 很多人在很多人这个在上帝面前去祈祷去祈求，主啊我需要这个，主啊我需要那个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不是你需要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，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需要的。今天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时候来成就上帝的话语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候来成就上帝的话语。亚伯拉罕呢75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出来，被呼召出来以后，上帝就对他有一个应许，他说亚伯拉罕我给你一个应许，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亚伯拉罕说我也没儿子我哪来的子孙，上帝不理他。亚伯拉罕就想，我没有儿子，上帝说给我子孙可怎么办呢？他老婆说你笨呐，你再娶一个不就完事了吗？把我的这个侄女给你，你跟他生个孩子算咱俩的多好。你说你真笨。亚伯拉罕一想也对呀，那我就娶了吧。结果生了以实玛利。有一天上帝又来了，他说亚伯拉罕呐，我应许你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亚伯拉罕说主啊我的后裔准备好了，以实玛利今年都13岁了。上帝说不是他，不是他，还得娶一个。上帝说要从你的妻子撒拉所怀的孕才是你的后裔。撒拉怀的孕那不可能，为啥？我都100了，撒拉都90了，上哪生去啊？月经都断绝了。他不相信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有一天上帝来对他讲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就生孩子了。他老婆说明年这个时候，明年这个时候我都90了，明年这个时候。结果他真的是明年这个时候就生了。你知道上帝应许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，上帝给你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。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为一个癌症的小女孩祷告，上帝给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。你知道吗？这句话一出现的时候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，这句话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全体不祷告了。为什么？上帝的应许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。我以前在北京带领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给一个有癌症的一个姊妹去祷告，她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到北京最后一站，然后呢真正到医院站完了以后，医院说回去吧，然后呢就领到我们那间教会，牧师说我们给你祷告，上帝给了一句话，上帝给完这句话之后，那牧师告诉姊妹你回去吧。10年前的事情，去年我到鞍山的时候，看见那个姊妹在教会当中在领诗。你知道吗？什么叫上帝的应许？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，你要相信他不会落空，就不会落空。我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，我说我们家有一个亲属，他得了一个癌症，这个癌症就得截肢，一直结一直结一直结，结到大胯死了就完事儿。然后全家人凑钱呢，凑了20万给他放到脚前，他说妹妹啊去看病吧。他妹妹用脚一踢，保罗说是金钱如粪土的这句话今天我终于看见了，为什么？钱救不了我的命。到医院去诊断只能活半年。他有一天在主面前祷告，他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祷告，我生归你，死我也归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上帝给他一句话，一根骨头都不折断。医生不是让他截肢吗？一根骨头都不折断。你猜他截没截？他没截。 你知道吗？他没有结。本来医生告诉他可以活半年，半年之内还特别有激情，为什么？因为医生说能活半年，结果到了半年没死。你猜他会兴奋还会痛苦？不是兴奋，是痛苦了，不知道哪天死。因为在半年之内他还知道哪天死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还有三个月，还有两个月，还有15天。等到过了半年之后，他就不知道哪天死，特别难受，每天在主面前祷告，主啊你医治我，一瞅瞅，哎呀还在呢，主啊你医治我，一瞅瞅还在呢。4年以后，他站到台上为主做见证。现在距今他的病有10年过去了，过两天他就会到咱们教会来给我们做培训，那个姊妹就会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跟大家讲的都不是我看不见的见证，我跟大家讲的都是我经历的见证。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经历的见证。当你抓住上帝的话，我孩子一咳嗽，开着车来到教会，我说你跪着宣告，主啊我不咳嗽了，祷告玩去吧。不是说我们不打针，有病去找谁？圣经当中说有病的人需要谁？有病你当然需要医生，你去找医生。有病不去找医生，你信仰就属于无知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咱们教，在咱们双阳区啊，有一个教会的姊妹信了主以后不喂猪。说怎么不喂猪呢？上帝赐灵粮，在家里不吃饭，上帝赐灵粮，最后饿昏过去了，拉到医院。然后呢，拉到医院之后做全身检查，人家医生说浑身上下没毛病，就是饿的。最后饿死了。这是咱们双阳区教会的信徒干的事儿。有病需不需要医生？
需要。
该扎针扎针，牧师就不打针吗？知道吗？但是不是医院能治的病，你就需要找谁？找上帝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家的牧师怎么吃药吗？主啊，别人吃一片，别人吃5片，我吃一片就好了，奉主的命吃。不是不吃药，吃药感冒谁都难受，睡不着觉谁头都疼，知道吗？但是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一定成就。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，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断的用上帝的话语来带领我们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那么按照谁的时候成就？得按照上帝的时候成就，是不是按照咱们的时候成就？我们一直以为啊，耶稣生在伯利恒就得长在伯利恒。你知道今天犹太人为什么不太愿意接受耶稣吗？就是因为耶稣的成长背景有问题。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人攻击过耶稣？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。你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说的吗？哼哼，我们可不是从淫乱生的。记不记得有这么一段经文？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耶稣出生的日期不明不白，玛利亚已经怀孕，但是还没有迎娶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孕，结果约瑟跟玛利亚一结婚没多久孩子出生了。大家就很匪夷所思地说，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呢？如果你是没有影响力的一个人，没有人会关心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你愿意从哪儿来从哪儿来。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人们就会查你根儿，你知道吗？不允许你的成长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错误和问题。所以耶稣把家谱亮出来的时候，他说 我家谱里有几个女人。上个星期咱们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讲了家里有几个女人，喇合妓女，对不对？他玛氏犹大的儿媳妇儿，路德外邦女子，还有谁啊？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，别说八十八，乌利亚的妻子，知道吗？这几个女人一出现，好不好？这几个女人，我不是说女人不好啊，是这几个女人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她在哪儿出现了？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耶稣告诉你，他能包容。你说血统纯正吗？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你说血统纯正？有一个人呢，是一个牧师。这个牧师呢，讲道特别有能力，福音呢也传了很多。当他有影响力的时候，魔鬼就做工了，找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这个牧师在没信主之前曾经的女朋友。追溯的远不远？远。但是呢，这个牧师在没信主之前曾经年少无知的时候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儿。有一天这个牧师在讲台正讲道的时候，这个姊妹往那一站，她说，你怎么配在讲台上讲道呢？这个牧师很迷茫也很茫然，不知道能怎么去回答。怎么回答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底下的人他一说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哎呀，曾经他们同居的这个前女友。怎么回答？没办法回答。魔鬼撒旦要败坏你，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败坏，不需要回答。很多人问我，他说，李教授，你感觉这个事应该怎么处理？我说不需要处理。为什么要处理呢？那我就，他说，那你应该给大伙一个交代。我说不需要给交代。为什么要给交代呢？第一，这个是我没信主之前所做的事情，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悔改了，上帝赦免我了，我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。第二，信主以后我并没有干这样的事情，我在信徒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为什么要解释呢？你越解释越是给魔鬼撒旦留地步，知道吗？教会当中就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女色，第二个金钱，这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，魔鬼撒旦就会败坏。但是我们靠着主所赐给的智慧就得胜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时候，魔鬼的出现也是上帝所允许的，但并不是上帝派他来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，一切的苦难，包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喜悦，一切的喜乐，都是上帝所允许的。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这么多事情？其实就是让我们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，就是借着我们有这么多经历，让我们信心不断的提升。你今天的眼光永远都是负面的，你就看不见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小组学习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组长呢可能会联系到某一位姊妹或者弟兄加入到他们的组里，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参加这个小组。那么这个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分享我们每一天得着上帝恩典的地方。为什么要分享呢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练你的眼睛看上帝的恩典。你知道吗？每一天上帝都会有那么多的恩典来吸引着我们，那么多的恩典来给予着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把它当成恩典，我们把它当成 上帝给我们的功课，我们就用埋怨去面对上帝，所得到的就是上帝公义的对待。所以说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保证我们大家的眼睛能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一直不断的带领你去看见上帝的恩典，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操练，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操练什么吗？一直在操练埋怨，一直在操练说谎，每一天你都说谎，每一天你都埋怨，每一天你都恨，你想想你在操练什么？今天我们大家都过在一个矛盾里，每一天在操练恨，然后跪那儿，主啊你赦免我，今天我又犯罪了。每一天在那操练说谎，主啊你赦免我，我今天又说谎了。你在操练魔鬼的功课，你拿到上帝面前求赦免，再回到魔鬼里去替魔鬼做事，你想想上帝应该怎么待你好？我问大家，上帝爱不爱你？
爱。
上帝爱人，上帝不喜欢罪。上帝是不是要惩罚你？是要惩罚什么？
罪。
是要惩罚罪，不是要惩罚你。但为什么你得着公义的对待了呢？就是因为那天恰巧你身上有罪，你知道吗？恰巧，明白吗？上帝爱人，上帝公义罪，上帝爱人，上帝公义罪。所以说上帝喜悦人，上帝不喜悦罪。所以说你总带着罪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应当怎么待你呢？你说我人办不到，上帝说我给你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就是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办不到的时候可以寻求他，但是你不想放弃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上帝会击打罪，你知道不？哎，你比如说哈，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得癌症的人是放疗化疗，是不是？先化再放啊，还是先放再化，我就不知道了啊，因为咱也没得过，没有经历，并不是希望在这里要得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你想想那个射线一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杀死癌细胞啊？是不是杀死癌细胞？那恰巧癌细胞在他身上，杀癌细胞的时候顺便就把你好细胞给杀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上帝就是那个放疗化疗的那个射线，你身上没有的时候没事儿，你身上有就完了。就像过飞机安检似的，你身上没有金属你就过去了，你身上有就掏出来，知道吗？掏出来放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就过去了。但是你要不掏出来你还想过去，能不能过去？就有五六个彪形大汉把你摁倒，手铐手铐子给你放到小黑屋里，一顿小棍儿，知道吗？明白不？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。上帝爱你，上帝不喜欢罪，上帝不是怕你来到面前，来到他面前，上帝是怕你带着罪来到他面前。所以上帝把耶稣基督派到前面，先让你把罪卸到他那儿，你再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把恩典慈爱各样的丰富赐给你。所以说今天我们不要去操练犯罪，我们也不要去替魔鬼代言，我们要操练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我们要为基督打那美好的胜仗，所以说我们要操练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你的眼睛看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，上帝给我们的一样好处都不缺，你知道吗？一切的财富都在上帝的手中， 你不祈求那个财富的源头，你非得去撸胳膊挽袖子想要大干一场，你一定会输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财富的源头在上帝，生命的源头在上帝，智慧的源头在上帝，我们去祈求他，上帝就把各样的丰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来跟随主。你知道吗？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内心当中没有跟随主的心智。很多弟兄姐妹都问我，他说李教师，我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怎么解决？我说不用解决，回家每天早晨读一章圣经，每天早晨祷告十分钟。过了一个月，李教师我好了。我说我早就知道你好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不祷告不读经？圣经当中说你昼夜思想他的话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他所做的就凡事顺利。你不读啊，那么好的东西放在那儿，信主简单不简单？简单。干什么？过信仰生活。什么叫过信仰生活？很多人今天都认为过信仰生活，过信仰生活就是我要读一章圣经祷告五分钟过信仰生活。不是的，过信仰生活就是让你的生活跟信仰放到一起，但是开始的时候必须是每天读一章圣经祷告五分钟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慢慢慢慢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，你就会发现以前总生气，现在好像没那么大气了，以前总说谎，现在好像也不愿意说了，以前总爱玩麻将，现在怎么打麻将的伙伴都不找我了呢？是上帝把环境给你挪开。今天很多人都是我想戒烟，我想戒酒，你戒不了。你要能戒不早都戒了吗？你要能戒烟厂不早都黄了吗？戒不了。每次到烟草去买烟的时候，卖烟的人都会告诉你吸烟有害健康啊，一买吸烟有害健康啊，烟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，然后叼起烟，我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没办法呀，抽上，知道吗？都想戒。你问问喝酒的人啊，特别是问问那些喝完之后自己吐不出来用手抠的人，多恶心，一直抠一直抠抠，然后吐完一直吐一直吐，回到家里发誓对天起誓我再也不喝了，第二天又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老婆特别的伤心，就问能不能长点记性，能不能长点记性。没办法呀，都是朋友啊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戒不了，靠谁呀？靠主。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你学会凡事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你就学会怎么过信仰生活。什么叫信仰生活？就是保罗说的那句话，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为主做，不是为我做。主啊，我要去买菜。主啊，我要给你买菜。主啊，我要去洗澡。主啊，我要洁净上帝的殿。你知道吗？很多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的思维就好像把一切都给主。我在这里讲过一个小遇到故事，一个人家里三层楼，他说我信主了，把主接到我家，主啊，三层啊，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卧室，我给你，这关系杠杠的了。一般人来我都不让他住，给主住。回到自己的卧室一瞅，我的卧室比那个还好。但是其实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主了？在他心里已经把最好的给主了。这是我家这个房间最好的客房，你住什么关系啊？晚上当当当。有人敲门，一开门一看是鬼，鬼说我要弄死你，赶紧关门跑回去。主啊，怎么你到我家鬼还来呢？主不吱声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给扫了。那主啊，你住我卧室，我住 我住客厅，把最好的给主了。晚上又有人敲门，他当当当当当去又去开门去，一开门那个鬼说我要弄死你，一关门不对呀，主啊，我已经把卧室都给你了，还差啥呢？主啊，三层都给你啊，你住三楼，我上二楼住去行不行？我睡客厅，我睡沙发底下，当当当一敲门，他又跑下去一开门，又是鬼。他想啊想啊想啊想啊，怎么办呢？主啊，实在没招了，我把这个家都给你了。然后晚上当当当又敲门，他刚想跑，上帝说你坐哪？他说咋坐那呢？上帝说这个现在是我家，不是你家。主去一开门，魔鬼说 sorry， 走错了，再也不来了。你总是想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真是你的，你就只有那么一点儿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房子是我的，车子是我的，孩子是我的，媳妇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你就只有这些。没什么事再查一遍，媳妇是我的，孩子是我的，房子是我，知道吗？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孩子是你的，看着办吧，有病了怎么整，我都是你的，主啊，房子是你的，谁愿意来住，你想要谁来住谁就来住，都是你的，知道吗？王博去过我们家，我们家就是接待家庭，从鸡西到这儿都是接待家庭，谁愿意来住谁来住，随便，都是你的。有一天我发现我都是主的时候，主就是我的。那主是我的时候，主有啥呀？我就会发现主有老多东西，知道吗？我没有什么，到我家随便搬，我王博把这一摞子书拿走，这些本拿走，这些笔拿走，干啥？我拿教会用去，不是我家有，我不知道留着用吗？为什么？给主，都是主的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家本越来越多，再拿走，用不完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的时候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主就不是你的了。你是主的，他是主的，都是主的，主就是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什么叫信仰生活，信仰生活到最后，你的信仰就是生活，不是来到这儿聚会是生活，是信仰，是你在家也是信仰，你走路也是信仰，你买菜也是信仰，你上班也是信仰，你的生活就完全融入到信仰当中，你还敢犯罪吗？
不敢。
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敢犯罪吗？你去礼拜才是基督徒，知道吗？不礼拜的时候不是基督徒，所以说你只在教会当中不敢犯罪，出门就敢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认为主在这儿，没在大道上。为什么你敢在家里头什么都敢干？主没在你家，主在教会呢，我得上教会去找主去。有很多人说离教室给我祷告，上教会祷告，必须跪十字架跟前祷告。主在哪儿呢？主在这儿呢，不搁这儿祷告都不行，不搁这儿祷告都不好使啊。你可以上这儿来祷告，我欢迎你上这儿来祷告，但是不要迷信上帝，知道吗？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就，他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上帝的子民，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权柄，每一个人都有能力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可以为主做工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在主面前宣告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去跟魔鬼撒旦征战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宣告命令疾病离开我的人。等到有时间，或者是有条件，或者是有机会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做属灵征战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权柄在哪儿？你的权柄就在你的嘴上。 你的权柄对他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这个鬼从那里面出来。他就从那里面出来。你说我也能做吗？就是你做的，不用犹豫也不用怀疑，那是上帝给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，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人，所以能力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上帝所说的话都会成就，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你只要信他，你只要信他，上帝就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把你应该需要的东西赐给你。你只要负责你的眼光去定睛在上帝，看上帝所赐的丰盛的恩典里面，你的生活你的信仰就成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借着小组借着礼拜要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那里。我们永远都要知道，当你最悲伤的时候，或者是当你最丰富的时候，你要起来宣告上帝的话语必定成就。好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。